手公开课。
Lock my car。
知道 Wagons。
知道不知道？
冠名播出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Ask 知知知。在这一期的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先向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调研。知道已经一岁半了，在这一年半当中，你最喜欢的节目是哪一期呢？希望各位客官老爷可以通过后台给我们留言，么么哒。
优酷网友叫小飞，他说：“老鼠哥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从去年的三月份的下旬，我就开始看你的节目，结果发现你坐的车越来越贵，我越来越买不起。之前的节目我回顾了一下，发现你节目里面1-5万左右的二手车播放量都非常非常的高，能不能再来一期这样的节目呢？”我今年19岁啊，在武汉打工，手头有1.8万的积蓄，你说我是攒着呢，还是买一辆车呢？买完车以后养车，对于我月薪4000块钱，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？会不会很累呢？你好，小飞啊，这你的这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准。我相信很多客官老爷都有这样的问题。你要说你膨胀了啊，节目做好了啊，有人看得多了，开始不做那种平价的车了。大家可以想一想啊，我在 Ask 里面所有推荐过的车，基本上都做过知道不知道，就是只要我觉得这个车好，比如说飞度，对吧？雨燕、福克斯，然后呢还有年限稍微长一点的雅阁、凯美瑞、天籁，这样我认为比较好的 A 级、A 零级、B 级车，我基本上都做过节目，要不我做过，要不堂主做过。那么我们推荐的车基本上节目都做完，我们就不愿意做那些特别烂的车了。你说我做这二手车评测节目，我是为了给大家在购买的时候给你推荐一下。如果这是一个烂车的，我做节目有什么意义？我告诉你们这个车不要买，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用。Ask 里面一期就可以完整了。我最近我梳理了一下，就是价格在1-3万区间，其实还是有一些车型我们是漏掉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是想要给各位怎么说呢，刚步入社会啊，刚那个毕业的小伙伴们，做一个小系列，推荐一下。就是这个怎么说呢，月薪可能3-4千块钱就可以买得起的这一批车，对吧？我就吉达王嘛。你说了18000块钱到底是攒着呢还是买车？如果是我，包括我以后我儿子我孙子，我一定鼓励你早早赚钱，早早买人生第一辆车。就这句话我作为过来人，我告诉你，有车以后的生活跟没车以后的生活是不一样的。当你有车了以后，你会发现到你的圈子更广了，这真的不是吹的。就是你本身你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，如果有一天下雨了，对吧，公司的人事和你在办公室下雨了打不上车，你没车的时候怎么办？哦，那再见，对吧？你有车的时候我送你回家，就这句话说出来以后意境和感觉不一样的。很多人花钱花在自己的衣服啊、手机啊、包上面，但你会发现在关键的时刻你有了一辆车以后，会给你触发很多很多的机会，而且有了一辆车以后会激励我们继续去赚钱。毫不夸张的讲，你现在1个月4000块钱，我相信你2年3年以后你的工资不会还是这么多钱。所以啊，买车的时候你只要能预留出来，你每个月的工资刨掉以后，你手里面有1000块钱可以支配的资金，就可以决定我现在就要买一辆车。买车以后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。汽车之家论坛网友叫博大精深，他说：“西西，老鼠你好，我也是一个德系的死忠粉，从20岁开始玩捷达，到现在的 E 系，换了6辆车了，一直都是德国车。我现在自己开一辆奔驰 E， 媳妇儿有辆 Polo。我兄弟从珠海回来，他在珠海干了10年的汽车改装，这次回哈尔滨，我们俩准备合伙开一个本地的改装店，也想通过自媒体吸引用户，做一档类似于 FMC 的汽车改装类节目。我们打算拿出7-8万的预算，收一辆老车做准备。”后期做成节目，让大家来我们的店里面做改装，不想做发动机改装，所以呢，希望老车的动力底子好一点，最好原厂就能进6秒内那种。老鼠，你有什么推荐吗？啊，德粉啊，这个问题选的比较好。看了一下，就是想要做一个改装，就现在很多改装店其实都有双 FMC 节目出来以后。我们从来没有公布过我们改装车的地方在哪儿，就有很多人把车咔就拉那儿，哎，你帮我们改吧，改完以后多少钱你说算，改完以后，现在我和小童那个工厂啊，现在那个门口已经堆满了车了，都根本赶不下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以做节目为主啊。你要想作为改装店通过节目的方式来吸引用户，完全可行的，看看你需求。你刚才说你要想要一个底子好一点的老车， 因为为什么要拿老车挪外理解，你要改一个新车其实你有点浪费，说实话，就是新车它改完以后它损失了很多价值，老车呢它很多东西已经坏了，坏了东西没用的东西我们把它拿掉，对吧，重新让它复活，情怀就在里面了。你说能跑进6秒，其实大家里面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脑海里面第一印象什么 LS400 这个老车真的太快了，再往后一点 LS430 真的就是大排量自吸啊，大 V8 一脚油门下去，那个声音，不说原厂跑进6秒吧，原厂跑到个稍微收拾一下跑个6秒34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如果说硬要要求它跑进6秒的话，7万块钱的预算我看一下市场上面的这个车啊基本上是没有的，但是有一款最接近的也是德峰比较喜欢的，我之前做过一期节目 2.7TT 的那个 A6 04款，这个车的保有量非常非常的低，但是真的是一款非常非常好的车，四驱，然后呢真皮座椅，然后里面是那个 BOSS 的音箱，双涡轮，动力也非常非常的棒，唯一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，稍微有点烧机油，然后呢油耗稍微高一些，但是动力我当时我没有测过啊，在我感官上面那个体验，那个车的速度应该是在6秒5左右，我觉得按照你这个预算来说的6秒5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。04年的车有两款，一款叫雪地狼三厢版的，一款叫草原狼两厢版的。我的个人建议呢，7万多块钱你在东北可以去看，7-8万块钱你收一个两厢版的那个草原狼，然后把它修复一下，换成一个低趴，然后自己最好能给它做一个宽体的套件，这个车美极了。颜色我要建议选择原亮绿，真的，你看一下它的外形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。
走吧，师傅。哎，见过你。
啊，
你是不是住那个小区41号楼？我在你边上，经常见你，咱俩住一个小区嘛。
认错人了吧？
没有没有，你哪个小区？
就刚上车。
对，我就在这住，啊，经常见你。我跟你说，哎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哈，像你这种年轻漂亮的姑娘，你知道吧？坐这种顺风车、拼车啊，一定注意安全。你知道吧，就有些司机你知道吧，一看呢长得面相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猥琐了啊，这什么玩意儿都是，你知道吧，就前两天报纸上报道，你看了吗？不知道，就是有一个女孩她晚上拼车回家，半道让司机给劫了，那警察一抓着她，这什么玩意儿，一看贼眉鼠眼的，就是什么坏蛋，长得就那样，你知道吧，我真的，我给你贼恐怖。你这样子，你留我一个微信，这样以后你在顺风车拼车回家的时候，你只要找我，你知道吧？
哎，爸，
这样子咱俩作伴
还。到了，你要加我微信是吧？你找我爸一样吧。那我先走了啊。
注意安全啊！
叔叔好。
坐稳了，小伙子。
叔叔，咱慢点行吗？慢点，慢点，师傅。慢点，慢点，叔叔。
优酷网友叫好大的雨忽闻下雨，他说：“三只姐，我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。我以前玩摩托车，那个时候摩托车加汽油都是汽油和机油的混合油，那肯定要烧机油啊。但是现在汽车一说到烧机油，好像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。为什么同样都是内燃机，差距会那么大呢？”除了空气，汽油里面真的就不能掺一些别的东西吗？又是关于一个烧机油的问题啊。其实大家上学的时候，尤其是上初中高中的那个时候，特别喜欢有一个小摩托车，简直拉风了。那阵你有个小摩托车，一放学你从班里面好看的小姑娘们啊，这个开过去特别特别有面子。所以我上初中的时候，我那阵最想要的什么，就我想要那个，就是那个假的那个福喜还是假那个巧哥两冲的车。当时我在了解那个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哦，这个车的机油跟汽油是混加的。当时那比例是什么呢？汽油20，机油1，它的成分跟汽车的成分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两冲程的，两冲程的车就必须要烧机油。两冲的车它没有独立的润滑系统，如果不烧机油的话，很快就拉缸了。 如果你把两冲的车重加汽油跑，跑不过十公里这车就废了。所以这个原理是不一样。你像我们现在的汽车都是四冲程的，四冲程的车它都是有独立的润滑系统的，你不然油底壳是干嘛的，对吧？如果你在二手车市场里面你去看车的时候，一定不能避免一个点，就是你把火花塞得拆下来，然后呢得看缸内的积碳。一般来说啊，缸内积碳特别特别严重的车，绝大多数都有烧机油的情况出现。因为烧机油的时候呢，它没有办法保证燃烧特别充分。积碳什么造成的？就燃烧不充分造成的，就是我们那个活塞那个顶上，要不然就放在那个燃烧室的上半部分，就是那个气门上面那个位置都会留下。所以你可以想啊，这个燃烧室里面的空间本来是这么大，结果等积碳越来越多，积碳越来越多的时候，燃烧室的空间是不是就变小了？燃烧室的空间变小了以后，这个现在它的压缩比就变了，压缩比变了以后会产生什么问题？爆震啊，动力不稳啊，要么冒黑烟，就一系列问题都出来。所以汽车烧机油是一个比较严重，就像大众车来说吧，就那个油气分离器出问题，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大修完了以后，各个的这个活塞环之间的这个间隙没有放得特别好，安装的时候没有安得特别到位，导致大量的机油在这个在做行程下行的时候，机油就进去了，就烧了，造成的问题很多的，不仅仅是发动机工况不好，三元，对吧？你一烧了以后，烧机油的车三元特别容易坏，然后你做那个年检的时候排放不过关，所以这完全是两种概念，你要分清楚，两冲的车跟四冲的车，烧机油和不烧机油，一个是怎么说呢，先天的，一个就是后天的疾病。微信网友叫白头出现，说三只兄弟你好，冒昧打扰，本人在上海打拼多年，终究还回到了五线的家乡，最近自己装修的酒店刚好要开业了，思来想去还是差一辆正场面的车，毕竟是做生意的人，只是手头已经不宽裕了，麻烦你推荐一款车，价格20万以内，当然是越便宜越好，要求只有一个，开出去气派有面子，可靠性可以不用太在乎，油耗可以不用太在乎，打小兄弟开始汽修厂，但是抵押车和水车什么的我就不考虑了。上次听说你喜欢养生会所，我不喜欢啊，没问题，作为答谢，有空来濮阳，兄弟我这儿全给你包了。不用，堂主喜欢啊。我之前我对于这种问题我都是不怎么选，但我发现其实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了，就是大家真的是有时候这个车不是我们自己想要的，是我们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，满足别人的那个看法，我们买一辆车。上一期那个对吧，我给推荐 B-GO80 那个大哥就也一样，开酒店想要一个牌子点大一点，我发现生意人都特别喜欢什么车牌子的，七系 S 对吧，大的 A8 都不喜欢， A8 那是政府老板们比较喜欢，然后要我们再往上一点，迈巴赫、劳斯莱斯，一定要大，牌子一定要小。我想一下这些牌子里面，什么给你推荐老的 S 呀什么的，还是有点土，外观不够霸气。我们在牌子方面和在尺寸方面双方面都满足的话，有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，SUV， 对吧 ？SUV 里面我们选择林肯的领航员05款。你现在一搜，你可能要打我，老说你我推荐这么丑的一个东西，没关系，这个前脸是可以改款的，大概18000块钱买一个前脸就换上，换完以后呢，就像10款了，这个没问题。先说这车子全尺寸皮卡，5.3米，宽2米多，高2米多，就这个车的尺寸，首先往你酒店门口一停，这老板有实力，这个宾馆有实力，后台硬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弊端也有啊，就是这个领航员虽然外观方面我们可以做改款，价格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内饰说实话有点 low， 所以你这车买回去以后停到那儿，给这个车全车贴上那个防窥膜啊，不要让别人在外面看到里面长什么样，否则那样就暴露了。 A 站网友叫水冷心脏，他说 Hello 鼠哥，我就一个小问题，麻烦你帮我解决一下啦啦啦啦啦，我上周从58买一辆09年的福克斯，现在发现倒车和前进的时候，我只要把方向打死，这个车就会吱吱吱吱吱噔噔噔噔噔噔的响。请问这是什么问题？我该怎么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呢？如果不解决，会留下什么隐患呢？你好，兄弟，金钟有善口记者啊，就是都让我表达出来。先是吱吱吱吱，然后是噔噔噔噔。我们来说一下啊，就是很多人在买一辆二手车买回家了以后，第一天晚上有点烦恼。尤其是在倒车的时候，一入库方向一打死，然后呢往后倒车就滴滴滴滴滴 想，为什么呢？大家知道转向助力笨啊，你当你在方向在打的最死的时候，它的压力太大了，压力过高，高负荷，转向助力笨就会产生这样的声音，非常非常的正常。我的建议是这样啊，大家在倒车啊，不管是往前走的时候啊，尽量不要把方向扳死，把方向扳死是对于车来说是不好的啊，两边都扳死啊，那个吱吱吱的那声音主要就是转向系统啊压力过高造成的，这个没有问题，不用去解决。如果你是一打方向的时候它就会吱吱吱吱响，那就是转向柱出问题，可能要打油，可能要换东西了。另外一个噔噔噔噔是什么声音？噔噔噔噔就是尤其是冬天我们轮胎比较硬的时候，我们一打方向，方向一打死，往前一走，你就听那个轱辘那边噔噔噔噔的声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汽车在转向系统里面有一个设计叫阿克曼角。阿克曼角是什么呢？就是这边有一个点，对吧，是四个轮子，我让它转向的时候呢能绕着这一个圈来绕。所以呢一个车的轮子在往一个方向打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内侧的角度比外侧的角度要大一些，导致呢那两个轮子呢在转弯的时候，你方向打死转弯的时候走的不是一条轨迹，所以呢轮子就会摩擦，就产生那种噔噔噔噔的声音，很正常。你说的这两个问题呢就当给大家科普了，都不是问题的问题啊。好的，我们公布一下上周获奖名单啊。第一名叫月亮是我捏扁的，头像是个小鸡；第二名叫虎口头显，头像是个西安男人；第三名叫天王盖地虎，头像是一个很丑头像，说明天叫你爸来一趟学校。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 FMC 定制版的小姐姐同款 T 恤一件啊！夏天快过去了，赶紧买啊！过了夏天就没买的了。好的，我们开始这一周的有奖问答，请问汽车在转向的时候，前两个转向轮之间的夹角被称为叫做什么角？请抢答。好的，我们还要再废话两句啊，就是知道整个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，更好的给大家做出好的内容，做出更好的产品，所以未来可能会有一些类似于调查问卷的 H5 可能会在连接里面发出来。为了我们的节目做得更好，还希望各位客官老爷们多支持一下我们的调查问卷，只有我们知道了大家想要什么，才能把节目做得最好。在这里谢过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